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在独家报道中称，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近要求中纪委审查在中国经济中占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与民企之间的关系。报道称，这是习近平上台近10年以来对单一领域进行的最广泛的审查，也是限制和监管私营经济的最新举措之一。被审查的金融机构包括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中投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等。针对的私企包括最近麻烦不断的恒大、滴滴打车和蚂蚁集团。中国金融机构与私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过去躲过反腐风暴的金融机构为什么成为习近平新一波整顿的目标？限制金融机构和私企的关系将对中国私营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呢是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博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谢谢您。另外一位呢是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博士。赵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澳大利亚的史教授、史博士啊，那么这次呢，从外界的观察来说，习近平对金融界呢开始这个出手，是出乎意料呢，还是在意料之中？就是说，另外一只靴子终于掉下来了呢？史博士，
我认为这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啊，因为大家观察一下，从2020年到2021年，习近平在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先是对公安和司法部门开刀，要倒查20年，然后双规了孙立军和傅政华，然后在经济方面的话是阻止蚂蚁在美国的上市，并且罚款180亿，然后又在滴滴抢先在美国上市以后几天内以数据安全为理由来调查滴滴。然后对教培部门的话也大动干戈，基本上瞬间就消灭了这个产业，然后在理论方面呢又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我认为所有这些运动的话都跟他本人争取在20大得到连任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看一下背景的话，就是从2012年他执政以来，他的许多的经济政策的话都没有好好的得到最后的执行，举个例子，雄安新区，然后中国上海自贸区，还有海南的自贸区等等等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然后在国际上的话，和美国的贸易战，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然后香港的国安法也搞砸了，新疆又被人抓了把柄。他的那个主要的一些经济政策一带一路的话也岌岌可危，所以在这样形势之下，如果他要改变过去40年来的那个传统，要得到连任的话，大家可想而知他的阻力会是非常大的那么最大的阻力我认为是来自于金融界因为红二代的话实际上都在金融界里面活动因为这部分是实际上他们是得钱最容易的地方所以为了为他那个连任铺路的话，他必然会对金融界动手所以这一次对金融界的这动手的话，从我观察来看一点都没有什么出乎意外的情况。
谢谢您。那么这么看起来就是习近平在这个应该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应该都说可以说是出师不利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您说的这个其实呢，这个中共说的这金融方面呢是这个他们国家政府的一个生命线，那么可想而知他想要做什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赵博士，就是说呢，说起来这一次呢，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呢是要对这个金融界和这个私企之间关系的他的这个比方金融界的贷款还有投资和监管方面，在这个几个方面去查他们。那我想问你，就是呢，在过去这些年改革开放之后呢，尤其在现在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呢，就金融机构呢和私企之间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些关系呢和西方的类似的这个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赵博士。
在中国这个私企呢你要分成两种， 一种呢就是民间的私企啊，也就普通老百姓呢啊，他们啊这个做的私企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权贵的私企啊，这个那么权贵的私企呢很明显啊，这种私营企业背后呢它是有权利啊作为背景的，做保护伞的啊。那么这两种私企呢很明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知道的这个金融资源呢决定着企业能否做大啊，这个你就算你的企业有再好的商业模式是吧，那么最终呢你还是要金融资源的支持啊。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知道金融资源啊它是具有法定垄断性的啊，这个你不是说你想开一家银行就能开的啊，这个你想上市就能上市的啊，不是啊。那么这些金融资源呢都是被权力啊所垄断的啊，那么这个以法定垄断的形式来出现。马云呢当年曾经批评了，他说这个金融机构啊执着于将风险最小化啊，中国的银行呢就像当铺一样啊，只贷款那些可以提供资产抵押的企业。那什么企业能够提供资产抵押呢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多数是国企了。所以呢这个通常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这是讲了好多年的问题了啊，就是啊民营企业啊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呢是最大的啊，但是他拿到的金融资源是最少的啊，贡献中国经济啊这个整个啊这个GDP 的60%以上的民营企业啊，他所获得的贷款在银行业的贷款的余额当中呢占比呢只有25%。啊，那么这个完全不成比例啊，经济贡献60%啊，但是银行贷款呢只有25%啊，同时呢银行贷款在整个中国金融资源里边呢又是占绝大多数啊，这个基本上占了70%啊，这个70%的都是银行贷款啊，所以呢这个在你就可以想象了啊，这个普通的民营企业是拿不到这个银行的钱的啊，但是权贵的私营企业呢它却可以大量的啊，拿到这个资金啊，而且呢，利率呢也要低啊。这个比如说，国有企业的贷款的利率呢，这个比民营企业的利率平均低了1.5个百分点以上啊。这个然后这个民营企业发债的这个利率啊，这高于国有企业130个基点以上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呢，可以说这个是非常的不同寻常啊。这个跟西方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呢，是完全不同的啊。然后在中国呢，也会出现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权贵嘛，啊，你有钱啊，你就有金融资源，对吧？因此呢，你就会有钱啊。原来的这个央行的副行长吴晓玲啊，曾经在一次会上啊，他就坦言啊，这个当别人说，哎呀，这个怎么银行有那么多呆坏账呢，是吧？他就说，哎呀，这个没那么多呆坏账，中国怎么来的那么多的富人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出了那么多富人，这富人呢，其中他们一个呢，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他们自己家的钱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啊权贵经济，或者说你说的金融啊和私企之间的关系。
嗯，所以就是利益都被他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么就像马云当时批评了中国的金融系统之后，马上这个麻烦就降临到他头上啊，说明他说到了点子上。史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中国金融机构和私企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在中国这么多年的这发展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因为华尔街日报说呢，现在习近平是这个打定主意要把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是引领到远离西式的资本主义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金融机构和私企之间的关系的话，实际上一直是在中国的话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处理。金融机构私企关系的话，就像刚刚赵晓博士所陈述的那样，基本上是一个人质的关系，就是说是在那个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私人之间的那些关系，然后是金融机构和国企和私企之间这种关系啊，这些关系的话并没有通过一个法律的框架来得到很好的规范。所以像这一次的话，他们说，在这个整个运动之前的话，说金融关系与私企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什么叫太密切？这方面就很难定义。就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国营金融机构和私企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当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应该说他们之间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中国是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但是中国经济的真正起飞实际上是到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如果大家看 GDP 的发展的话，很明显，到2001年以后的话，中国经济的话有一个很 大的一个转折点啊，就起飞我们称为啊。那么加入 WTO 以后，到底是什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一般知道宏观经济的话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那么大量的数据和研究已经表明，真正促进中国经济起飞的实际上是进出口企业啊。那么进出口哪些企业在进出口当中，或者说哪些企业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扮演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当然不是国有企业啊，否则的话中国就不用在1978年进行经济改革了。真正扮演这个促进中国经济起飞的作用的部门实际上是私营部门和跨国的企业。就像刚刚那个赵博士说的那样，中国的私营部门实际上是贡献了60%以上的 GDP， 啊，50%以上税收啊，我这儿还有一个数据是贡献80%以上的就业，啊，所以企业，中国的私营企业的话，实际上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那么怎么来促进那个私企的发展？当然，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好的一个金融的环境啊。那么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像刚刚赵博士说的那样，有两类不同的私企，一类的话是跟国家关系很近的，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金融支持，那么另一类私企的话基本上靠自己在打天下啊。但不管是哪一类私企的话，你从数据来看的话，他们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回到我刚刚讲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在澳大利亚也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好，就金融机构私企关系的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那个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下来的，所以无所谓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太过亲密或者不过亲密诸如此类的事，因为这样的定义的话是非常非常不精确啊。我是希望就是说，而且这一次的话，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来看，对这个金融机构的整顿化主要是通过那个叫中纪委来进行的啊，这是使我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因为这本身他们之间的话是一种企业之间市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通过中纪委这样的渠道呢？啊，因为中纪委本身是一个党的一个系统啊，是通过搞运动这种方式，所以这样一种处理方式的话，我认为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等于是这种经济的这个政治化啊。那么赵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呢，是大力的这反腐，这个王岐山呢被称为他的这个反腐沙皇。那么当时呢没有动这个金融领域，就是因为金融领域是王岐山的地盘。但是现在呢，显然王岐山的这个影响力在减弱。比方说，海航的前董事长陈峰呢，不久前被强制执行措施，就是一个例证。那么，我想问问您对此事的看法。
我先回应一下前面讲到的啊。那么，我想呢，这个私企和金融啊，这个就大部分的私企实际上是不被中国的国有金融啊这个所待见的啊，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被歧视的，就关系实际上是过于的不亲密啊。但是呢，那些权贵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私企呢，却是关系过于的亲密。比如说海航，是吧？你刚才提到海航，海航呢就是演的好像是一个国企哈，但是慢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私企了哈。然后呢，它后面呢很显的，它的权力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个海航就一路的狂奔啊，最后实际上它是撑死的，它并不是饿死的啊。这个发展太快啊，失控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再讲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某某领导人啊，这个他的影响力减弱了啊，所以呢，现在就开始对金融领域动手了？那么我想首先呢，我们要清楚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啊，就在中国的这个不同的权贵家族啊，主导不同的领域啊，这个是事实啊，这个以前呢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啊，这个在国家经贸委啊、国务院国资委啊都工作过啊，那我们经常会发现，哎呀，这个领域的事呢，你的情是某某人哈，那个领域呢，你的情是另外一个领导人哈。这个比如电哈，电的这个领域呢是某某人管的啊，你得尊重他啊。然后这个证券这个领域呢，你得照顾另外领导人的面子，如何如何啊？实际上呢，就是不同的权贵家族呢，他主导了不同的领域啊，这个是个事实啊。这第一句话，第二呢，就是有另外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是王岐山说的啊。 王岐山说呢，他研究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啊，他没有发现过医生给自己开刀的，是吧？哎，医生给自己开刀有没有可能呢？啊，这个他说没有可能啊，只有一个人给自己啊，好像动过一个小手术啊，这个阑尾炎哈，他其次呢，其他就再也没有过了啊。他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一个执政党是吧？他能不能对自己开刀呢？啊，然后他说他想试一试。啊，那么这就是他几年啊，这个做下来做到现在啊，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大家呢也都比较了解了，我就不说啊，那么没有医生能给自己开刀，回过头来呢，我们也可以说金融领域也是这样啊，是吧？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分管纪委的这个领导人他本身就是从金融领域出来的啊，那他怎么给自己开刀呢？他也没法给自己开刀，是吧？啊，所以你说的这个某某领导人他的影响力弱了，我想呢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可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一方面。啊，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现在医生换人了，哈，医生换人了，他当然就可以对这个领域这个动手术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才是更重要的解释。还有当你讲到海航的时候呢，这个董事长陈峰啊，这个我以前讲过，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呢跟他做过对话，这个当时呢他讲了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那么我在会上呢，这个我就怼了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它讲成一个硅谷的故事啊，好像一个小伙子是吧？这个在车库里哈、啊，然后创新最后就成功了啊，那是乔布斯的故事。那我说的这个不是的，我说陈峰，你这个海航可不是这么一个故事，是吧？这个你拿到了这个入场券啊，这个你可以搞飞机公司啊，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上市啊、融资啊这些资源你都得了。啊，所以你才发展的好，你后面是权力，是吧？所以我说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这个硅谷的啊，这个乔布斯的故事，你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中国特色的胡雪岩的故事啊，红顶商人的故事，是吧？是权力啊促使你发展的故事啊。那么回过头来呢，我们看胡雪岩就是这样啊，啊，胡雪岩发展的很快呀、啊，是吧？在权力的支撑下，他发展的很快。啊，但是当权力的斗争出来之后呢，嘿，那他也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被捏死了啊！这蚂蚁，这个是吧？这个那你大象打架，那蚂蚁这个自然就遭殃了，是吧？这个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如果你要讲海航啊，这个如何啊，这个他的领导人被执行强制的这个措施，那是必然的啊！权力可以把你推到巅峰啊。啊，权力也可以把你瞬间吞没啊，就是这样啊。他在后面呢，啊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嗯哼，就是您说的这个权贵的这个私企呢，他们其实是获得了这个跟权力之间的这个利益的交换。那么史教授，我想问你，就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说呢，这个中共呢是习近平啊，他担心的这个两者金融和这些私企的关系太密的话，会导致政治上的这个不忠，那么就是说在用政治来这个动经济，那么最后呢势必是要破坏经济。我想问您，那么它这个破坏作用是不是最后会走到一种来动摇它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的这么一个程度呢？这个如果习近平一直在位的话，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从2012年习近平当政以后的话，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态的话是往回走的。啊，因为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政企分开，啊，然后是以法治国。那么实际上我刚刚已经谈到，像金融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话，它纯粹是一个经济的关系。那么按照以法治国的原则的话，应该是放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来进行啊。那么来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太密了，或者是太疏了，诸如此类的事啊。但很明显的，我想现在的最高领导人的话，并没有这样的眼光，或者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啊。他行事的一贯的风格的话，都是以政治来推动啊。这一点的话，跟毛泽东当政的时候的话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一些的话，实际上都是跟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啊，因为现在不再是一个以法治国或者以法来处理经济问题的这么一个角度，啊，纯粹的是从政治的角度，纯粹的是从运动这样的方式来推动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呢，对我想对中国经济的那个损害作用的话，不仅仅是表现对这个金融部门的损害。实际上会对我们整个那个国家的治理方式的话产生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是看到中纪委来参与这一次来调查的银行系统的话，这一点是我是比较惊讶的啊。我想中国是不是又回到了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的这种模式 而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都知道这种模式的话，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损害，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损害，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损害的话，是非常大的，怎么说都不为过。
嗯哼，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这个症状呢，让你不得不往那个方向去想。那么，赵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其实现在呢，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谈到，就是观察人士看到呢，就是中国的一些技术巨头，因为看到了前车之鉴，就是蚂蚁集团还有滴滴打车这样的这个前车之鉴之后呢，他们是基本上在停止前行，不能往前走，不敢动了。那么另外呢，这个私企开发商因为他们的借贷的这个龙头呢又被关闭之后呢，也是处于这个停滞状态。那么北京呢已经是感到非常的这个被动了，您的观察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局部的观察啊。另外呢，这是一个主要是从经济来考量的一个观察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说这个他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的，而不是从这个操盘者啊，从对方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从整个大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啊。那么可以说呢，这个根本双方不在一个这个一个层面上啊。那么从我觉得目前的主导这些政策的人来看啊，这个他是绝对瞧不起这种观察的啊。就是你这里边讲钱，人家不讲钱是吧？人家讲精神啊，讲理想啊，讲大局是吧？那你根本瞧不起你这，你小样是吧？然后呢，这个还有呢，就是民企是吧？私企啊，这个他们现在呢，这个躺平了，我不干了是吧？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呢，疫情以来，特别是2020以来哈，这个获得两个机会啊，一个是疫情的机会啊，疫情呢，全世界的供应链呢还得依赖中国，是吧？所以呢，你看到中国的出口突飞猛进啊，中国在这个整个防疫的过程中啊，它是率先的这个实现了经济的这个增长啊，然后呢，这个是吧？各国呢，这个都依赖中国啊，这个出口啊，这美国你也得依赖中国出口啊。第二呢，就是现在又碰到一个利好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新一届的政府啊，简直就是老弱病残，是吧？什么阿富汗的事件通通搞不定啊，然后回来求中国，是吧？然后回过头来的这个中国的出口呢，继续保持突飞猛进啊，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达到历史的新的记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刚才史教授所讲的，那么这个三驾马车啊，三驾马车呢，既然中美关系现在大环境向好啊，这个从贸易战的那种被动里面已经出来了啊，这个疫情帮了中国的忙啊，再加上那个老弱病残的这个拜登政府是吧？然后呢，这个未来呢，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往回转啊，你得来向我跪了啊，求我啊，那么就能够保证出口的这架马车向好啊，出口向好的情况下，国内的这些不老实的家伙，我治你一下又怎么地呢？对吧？我压根就不怕你。所以呢，这才是整个大局的考量啊，大局的考量啊，这个，在大的国际的大环境里头啊，跟美国这样的对手较量，都已经从贸易战啊，这个可以说是贸易战是守了啊，现在是反守为攻，啊，那么国内呢，岂不是正是好的机会呢？啊，那么二十大之前呢，什么压倒一切呢？政治压倒一切啊，经济是第二位的，是吧？美国已经服软啊，中美大环境向好，出口的马车起来。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压力也就相对变小，这是个很好的窗口啊，所以不怕这些资本家躺平啊，你要从对手的角度来考虑啊，那么才能够看清楚，不然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
全面的看问题。那么史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从恒大的角度来说，恒大这个事情啊，中信呢是它的最大的这个投资者，据说是借出了100亿美元给恒大。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中信呢受到了这个审查，那么接下来如果是这个有人要担责任，或要或者说是受害的话，那么这些受害的人是不是势必是投资者呢？史教授。
对，因为恒大与中信之间的关系的话，实际上就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这些关系啊。如果有一天就是现在中信要受到审查的话，那必然会对那个投资者的话会造成极大的损害。那么这种损害的话，可能有各个方面的损害。第一的话，就很可能是一些赖账啊，我们称为 default。那么这一部分的损害实际上还是比较小的。我觉得最大的损害在对于中国的整个金融系统信誉的一种很大的一种破坏啊，因为大家知道金融是以信誉利益行业的。因为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话，如果没有一旦没有信誉的话，那么这个金融行业 就根本就不存在。就回到刚刚马云提到的，中国的整个金融机构的还是一个像出纳的，是种会计的这么一种角色，就是因为它这种传统的模式的话是不需要信誉，但现代金融的话一定要靠信誉啊。所以如果这一次的话处理的不好，就会对整个的中国金融系统的信誉产生很大的打击。那么这对中国经济的整个损害的话，就不仅仅是一些光对投资者的一些损害，而是对整个中国金融产业的一个大的损害。
好，谢谢您。接下来赵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呢，从您刚才的这个思路来说，现在呢，这个习近平、中共呢，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你几个这个私企、几个资本家躺平。他应该说，他是如果是一只骆驼的话，他还身上有足够的这个肉啊，可以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跟美国较量。那么，就是从这个思路来说，是不是可以说，在未来几年，习近平如果继续当政的话，那么限制私企的发展是没有悬念了呢？赵教授，
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判断呢，我基本上是能够认可的啊。原因在哪里呢？很简单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十年叫改革开放啊，但其实应该叫开放改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发展动力呢，从来都是开放啊带动改革啊，沿海带动内地啊。开放呢，就是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改革呢，就是围绕着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啊，选拔运动员啊，训练运动员啊。那么很显然呢，这个民营企业呢是更好的运动员啊。所以呢，过去呢为了参加啊这个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啊，这个然后呢在里头呢有竞争力啊，所以呢就啊这个中国国内呢就推动市场化啊。所以如果没有全球化啊，那就没有中国国内的市场化啊。如果没有市场化，就没有民企化啊，所以就没有民营经济的这样一个啊突飞猛进的发展呢。那么中美贸易战呢，可以说带来了一个根本的逆转和改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开放啊，这个就不再往前走了啊，某种程度上呢是往后退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是啊放弃幻想啊，准备斗争啊。那么国内呢，我们看到最新的电影就是《长津湖》啊，长津湖很多人都在讨论啊，这个长津湖如何如何啊啊。长津湖最重要的一点，其实给国际一个信号啊，就是我不怕死。是吧？你怕死啊？那我们来啊！这个你华尔街只认钱啊，这个然后你美国的这个对吧？你只讲利益啊，那我还有理想，我有情怀，是吧？你怕死，我不怕死，那我一定是我一定是斗过你啊！我的气势就是胜过你，是吧？然后你只讲利益啊，我讲理想和情怀，我讲格局，我讲理想，我要红旗插遍全球啊，那我就胜过你，你小样啊，就告诉你我不怕你，是吧？啊，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啊！那么这个开放的局面呢，我们看到这跟过去的就很显然不一样了，啊，当开放不一样呢，啊，心态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啊，那么自然改革呢，啊，也就相应的就哈、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是吧？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了啊，那你选拔运动员，你还要那么选拔，还要那么训练吗？啊，用不着了啊！这个时候呢，啊，所有的一切呢，这个要围绕这种战时经济来做准备，啊，是吧？所有的这个。围绕着这个集权啊，权力的这个集中啊，以及这种啊这个稳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考量啊来进行啊，那么民营企业呢啊，自然它的发展啊就到了一个转折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定是国进民退。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史鹤林博士和赵晓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同时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